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广东惠州大法弟子读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资料点一文的感想。同修说得好，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资料点，我也感同身受，如果有条件的大法弟子人人都上网，邪恶封网就不攻自破，惭愧得很，只是我从理性上悟到的太迟了点，直到3个月前当我有了那一念，才知师尊早已安排好了，在同修的帮助下学会了上网。尽管同修只停留了短暂的半天时间，对我这个也是往60奔的人来说，听得一头雾水，人家走了我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我就守住一念，有师在，有法在，在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进程中，在我学法修炼所能悟到的层次上，绝没有过不去的难关，真要过不去，那就掉下去白修了。凭着这点韧劲儿，一个人摸索正念正行，上网无怕心，真的很容易。几个月下来，学会了简单的下载、打印、刻录光盘，打字虽慢也能打出一点文字来，也很少出大的差错。这不是说我有什么能耐，我深知自己跌跌撞撞修炼到今天这一步，所能做到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师父的呵护啊。我只不过在这过程中动动手，同时提高了心性，修去了很多不好的心、顾虑心、怕心、执着钱物之心等等。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和给予的一切能力，在一个还有相当压力的环境中，我能做什么？我又能做什么呢？就说最近发生在我家中的一件事吧，简直太神奇了。大概是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家中厨房的瓷砖地板上突然渗出水来，我以为连接水龙头的胶皮水管漏水，就关了总阀门，可是刚擦干的地面又渗出水来，坏了，是埋在地砖下面的水管裂了渗出来的水，这一下可是大麻烦了，请人弄得拆橱柜挖地砖，儿子又不在家，我急坏了，这要是渗水一个晚上，楼下的住户就要遭殃了，怎么办？我立刻想到求师傅，燃起三炷香，诚心拜求师父。也到了12点，发完正念就睡了。下半夜3:40起床练功时，发现地面全干了，太神奇了，在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对修炼人来说，坚定的信师信法，佛法无边，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神迹就是在世间的真实体现。所以在上明慧网做资料等方面，可以说我还是什么都不懂，下载、杀毒、防火墙软件全是英文字母，看不懂，什么加密、升级都不会，打印机坏了找人修了也不行，干脆不修了，就发正念与他对话，求师父帮忙，终于做出了有用的资料。而我除了感恩不尽之外无以为报，唯有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完成史前宏愿，以谢师恩，不负师恩。顺便提一下，我原住地在湖北，1999年至2005年历经4次非法关押迫害，老家待不了。2006年后，随儿子来南方定居，由集体环境变成一个人的修炼环境，真的容易懈怠。但我时刻告诫自己，多学法，绝不能意志消沉，做好3件事，绝不能违背誓约。 与在外打工的同修也时有联系，资料都由同修提供，终不是长久之计。在贷款、购房、装修一系列定居事宜完成后，就想不能再给同修们添麻烦了，萌生了一定要上明慧网的念头。此时已悟到，上了明慧网其实就是走进了更大的集体修炼环境，这是多么难得的珍贵机缘呀。无论懂不懂，文化层次怎么低，那是人的想法，是局限人的后天观念。作为真正的修炼人是超常的，师尊已经给了我们一切超常的能力，我们不能被后天观念障碍着失去提高心性升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需要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和明慧网紧紧联系起来，在世间形成一个强大的坚不可摧的正法弘誓。一个人一个资料点，千百万个大法弟子上明慧网就是千百万个资料点，那是怎样的气势啊，谁怕谁呢？当然前提是学好法，心态一定要纯正，上了明慧网就绝不上国内的任何网站，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基础和防范能力上网的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如有技术同修经常指导当然更好，而像我这样独立自我操作的，我坚信师尊时刻为了弟子的安全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我就必须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作为老弟子不能再让师尊多操心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营救同修中修自己救众生。2009年7月，修炼法轮功的妹妹被当地国安公安绑架，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急坏了。妹妹2004年从看守所走脱，此后一直流离失所，吃了不少苦，遭了很多难。2008年又经历了一场大的车祸事故，瘫痪了几十天，都靠着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正念正行地走了过来。身心还没有完全走出磨难，又遭迫害，我非常担心他的承受能力和状态，感到压力很大，彻夜难眠。我知道我们是大法弟子，有责任和能力去营救他。第二天，我就振作起来，发了一整天的正念。随后，我拟好了营救他的书面计划。首先用法归正自己，向内找，放下姐妹情，按照法的要求行事，理智清醒。同时我悟到，这也是对我信师信法的一次考核。经过同修们坚持不懈地发正念讲真相，他本人平时学法扎实，其他两件事做得也较扎实。4个多月后，他堂堂正正地回到了阔别5年多的家中。下面我谈谈在营救同修中自己怎样向内找，用法归正修自己的过程。在营救同修中修自己，我想学法和实修不能脱节。我虽然看不见神通和功能，但我相信师父讲的法，我就是要运用神通和功能营救同修，我就是要用自己的言行去证实大法是超常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我与妹妹被非法关押的地方较远，到附近营救有一定的难度，我就每天给他打意念，喊着他的名字，就像面对面讲话一样的和他沟通，内容根据时间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初期主要是鼓励他，加持他的正念，你是师父的弟子，谁也动不了你，你是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回家回家回家救人，在哪里你都要做好，对得起大法弟子的称号。过了2个月又变化了内容，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麻木，千万不要消沉，你是超常的，神起来，你是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后来我又打出意念，帮助他找到自己的执着和漏洞，告诉他不要被情带动，时刻做到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甚至我自己学法时对他说，我俩一起来学法，我在这边读，你在那边听着。另外在这段时间内，我发正念时也会特别加上一，清除某某大法弟子空间场内的一切低龄的、败坏的、变异的邪恶生命与因素，
清除情魔、色魔、欲魔、共产邪灵及共产恶党文化的毒素。二、清除操控某某地、610、公检法司、人员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乱神。三、清除某某大法弟子负责承包宇宙范围内的一切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在营救妹妹的过程中，暴露了我很多人心和执着。初期是怨恨心、怕心、亲情，怨恨妹妹没有把握好自己遭受迫害，把困难留给了我，要我出面营救，怕困难，怕麻烦，怕自己受牵连，怕自己出去有危险，怕吃苦，怕用钱，不想面对。亲情心又让我如同身受，甚至担心妹妹被迫害致死。后来我又生出了妒忌心，看到本地同修被绑架的几位大法弟子家人和同修几十人参与营救，近距离发正念，讲真相，请律师，而我妹妹却很少有人问经，我心里极不平衡，觉得自己势单力薄，力不从心。一段时间后，营救看不到效果，我又生出了急躁心、焦虑心，担心妹妹被非法判刑，经受不了而毁了自己，心里着急，心神不定，更有甚者以情代法，差点偏离了方向。我心想，只要妹妹能出来，花点钱也行，就是因为这一念不正招来了麻烦。前妹夫积极参与营救，他借机找我要钱，我知道自己有漏，必须归正，就告诉他，大法弟子不能用钱去怂恿邪恶，但又担心他撒手不管，还是给了他2000元。在给他讲真相中，更是暴露出了自己修炼的不成熟，过分强调人世间的男女之情、夫妻之情。妹妹被绑架后，家人都把怨气撒到我身上，我的容量不够大，跟他们讲真相时达不到慈悲祥和的心态去讲，觉得自己很苦，他们对自己很不公。通过学法和同修的提醒，我向内找，发现了这么多的执着与观念，归根到底是一个私心，执着自我，这是旧宇宙的特性，与新宇宙的特性真善忍背道而驰，是修炼者必须除去的。在法上提高认识后，我把营救同修的事当作修好自己的事，按照法的标准归正自己，不执着得失，不求结果的去做。在营救同修中救众生，迫害发生后，使我们有机会直接面对610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他们中很多人是被迫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同时他们也有明白的一面，只是需要大法弟子去起悟他们的良知和善根。我第一次和一位同修去国宝大队要人时，完全本着救人的善念去做，牢记师父告诉我们，抱着救人的目的去讲真相，不要触动人的负面因素的法理，始终面带微笑，用真诚的眼神直视他们，既威严又慈悲。虽然整个过程的气氛显得很紧张，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威胁恐吓我们，不为所动，理智智慧祥和地讲真相，当时他们听不进去，回去后我就给他们写信，信中我以平和的语气，实事求是的态度跟他们讲浅显的道理，把他们当作朋友兄弟，敞开心扉地和他们交谈。妹妹回来后告诉我，公安、国安、看守所的干警都很尊敬她，没有挨打骂，也没用钱，堂堂正正地讲真相，堂堂正正地学法练功发正念，堂堂正正地回到了家。我去过妹妹被非法关押的地方3次，每次都是跟遇到所有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几乎是讲一个退一个，并随机发放真相资料。明白真相后的人争着要资料，并要替我们宣传，我就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救人。以前我对营救同修比较麻木，信心不足，很少参与，这次通过营救同修妹妹，我体悟到了更多的法力，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和修炼的严肃。营救同修成不成功，就看大法弟子用心的程度，就看我们信不信师，信不信法，用心大，坚信效果就好。 反之效果就大打折扣。如果有分别心、懈怠心、麻木心、灰心、无可奈何的心、急躁心、仇恨心、怨恨心等，都会被修饰力钻空子，不仅达不到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的目的，反而还会加重同修的磨难，毁了许多特殊职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清除邪恶标语，救度世人的一点感悟。这天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时，有同修说在市郊附近布旁的一堵墙上发现了一条邪恶标语，由于是在临街的位置，而且每个字写的都较大，因此黑标语非常扎眼，不断散发着邪恶的因素，毒害着周围居住的人，也毒害着过往的行人和路上开车的司机。贾同修说，这些邪恶标语着实是对世人的毒害，也是对世人的迫害，同时也是对我们讲真相救人的莫大干扰，就要正面清除它。可是墙上黑标语的字太大了，怎么做好呢？当时这位同修家正在装饰和粉刷墙壁，同修不经意间看到了墙边放着一把大刷子，一想这不有了吗，现成的工具就在眼前呢，有心去做，智从心生，物随心用，心想事成，就用它清除那邪恶的标语。已是晚上八点多了，贾同修约了另一名知道邪恶标语所在地的同修，两人带好工具，骑上自行车上路了。家中的同修也在为他们发着正念，彻底铲除另外空间一切操纵迫害世人的邪恶因素，清除毒害众生的邪恶标语。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后，两名同修清除完邪恶标语都顺利返回来了。同修坐在一起，针对清除邪恶标语交流了各自的看法和体会。一、邪恶标语的出现是邪恶回光返照的表现。现在就连普通世人也知道，当初邪党疯狂叫嚣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而令邪恶想不到的是，迄今已过去多少个三个月了，纵然恶党穷尽了招数和破坏手段，法轮功不但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被打压下去，而且屹立世界，红传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镇压迫害法轮功的中共罪魁几年来却一再被世界多个国家追诉和控告，谎言被一个个的揭穿，真相大白于天下，世人纷纷觉醒，人们清醒地看到法正乾坤，天灭中共是顺势天成的大局，邪恶任何逆天叛道的行为都是其灭亡前回光返照的表现。二、正念清除邪恶标语是对世人的负责和救度。其实无论什么样的邪恶标语都根本动摇不了我们信师信法的正念，阻挡不了我们讲真相救人的脚步。迫害几年来，各地同修无私无畏地坚实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不断精进地做着师尊要求我们的三件事，就是最好的明证。就是说，邪恶标语的最大危害实质上是在毒害着世上那些无辜的人们。作为大法弟子来说，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和天职，所以正念清除邪恶标语，清除中共的一切邪恶因素，是对世人的负责和救度，是心济众生、慈悲救人的行为。三、从法上出发，精进持续地做好三件事。有一个时期，我弟同修通过相互协调和配合，资料点相继建立了许多，各种真相资料也随之多了起来，九评书、真相光盘、小册子、明慧周报、护身符、真相不干胶等等，无论在居住的楼区还是在一些公共场所都随处可见，但此时邪恶标语也出笼了不少。有的同修看到这些痛心之余，一时竟有些迷茫，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怎么窒息不了邪恶标语的出现呢？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存在着一个相生相克的理的，正法到最表面一切还没有完全归正的时候，这个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空间内还是存在的。师父说，人类的空间有相生相克的理，有正的就有负的，有好的就有坏的，那么这个空间形成的环境 也有这样两种因素，一种是善的，一种是恶的，欧洲法会讲法。而旧势力的邪恶因素是不拿众生当回事的，是无关乎众生的存亡的，这是其本性使然。反正是邪恶的旧势力，就用相生相克的理来干扰世人得度，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邪恶标语的出现既暴露了邪恶在正法弘誓面前本性的惶恐和虚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恰恰折射出了同修广救众生的坚实步履，佐证了同修在诸事正法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过程中，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从微观到表面正被同修强大的正念快速追剿清除着，大量的邪恶因素消除殆尽。因此为了众生的得救得度，对于旧势力的邪恶标语，我们就是要集中正念，持之以恒地不断予以清除。过程中我们要时时以救度众生为己任，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和状态下，都要不受任何干扰地继续做好三件事，抓紧一切机缘，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救度更多的世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神通救度众生。最近看到几位同修谈到在讲真相中运用神通的交流文章，正念的一些做法和体会。师父说，大法弟子在正法中已经充分发挥着功能的作用，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实，功能运用得很全面，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见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我的经历证明，师父讲的这个法千真万确。我举几个例子。第一，有一次到小学和中学发真相资料，进了一个学校，一看老师和校长好几个人都在走廊里站着，我心里对他们说，我要救你们，请你们马上进屋。接着我发了五分钟左右的正念，他们马上一起进屋了。我把光盘放在一个个窗口上，这样他们下班后就可以拿走。第二，我到一个办公楼发光盘，一个小姑娘在二楼的楼梯口旁边写字，我马上发正念，小姑娘你快进房间里去写字，听阿姨的话，阿姨要救人，听话。小姑娘马上拿着本子进了房间。这时我走进党委书记办公室和各个办公室发光盘，往门里边放，放的速度非常快。发完后心里说，小姑娘阿姨发完了，你出来吧。小姑娘马上出来，回到她原来写字的地方。第三，前两年的一天，我和五位同修一起去郊区发真相资料，其中一位男同修说，我们人多了就得被抓。他的这一念不正，结果正发资料时他被两个村民抓住了。我们在屯子里听到喊声，我对同修说，快到树林里发正念营救同修。然后我在心里发出一念，你不配管法轮功的事，你马上把它放开。同时我求师父帮助。一会儿男同修回来了，我说，村民怎么说的？同修说，他们说不管法轮功的事，你走吧。村民还翻了男同修的兜子，说真是练法轮功的，我们这几天正在抓逃犯。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顺利回到了家。第四，一天到公安局发真相光盘，我一路发着正念，门卫不配问我，果然没问。我往楼上走，心里说，我用功能做事，邪恶看不到我。我走进一个办公室，里面有一个警察正在办公，我把盘轻轻地放在桌子上，又轻轻地走了出来，很顺利地下了楼，直接去了市政府办公室。一个官员在写材料，我把光盘放在左边的桌子上，很轻松地走下楼梯。后来我到各个医院去发光盘，还到一个医院的院长办公室里给院长放了一张光盘。第五，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我送同修出门，走不太远遇到一个夹皮包的便衣，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堂堂正正地说，我就住在这栋楼里二楼。你哪个单位的？松花江饭店的。你叫什么名字，姓什么？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立即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并在心里说，你不配再问我，我要解体你背后的邪恶因素。便衣马上说，你走吧。我和同修离开了。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师父说，正念显神威，回天不试判，见师父的新年问候。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希望同修都能够加强正念，运用在大法中修出的神通正实法，多救人，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真心希望同修们都能走出家门，面对面讲清真相。最近给大陆律师界讲真相的体会，和到农村发放资料的同修交流，向陌生人讲真相要找好话题的切入点。喜见同修三篇讲真相文章，救人是第一位的。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真心希望同修都能走出家门，面对面讲真相。一个例子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有1000万同修能每天走出家门，面对面讲真相，一天就一个人，10天就是1亿人。如果更多的同修这样做呢，明真相而得救的人就不会上升这么慢了。结束迫害，完成师尊的要求，不指日可待吗？个人理解，这不就是整体协调一致的法力体现吗？在魔窟中遭迫害时，自己心想恢复自由时，要多多面对面救人。刚开始回来时还能坚持去救人，可时间一长，学法跟不上就懈怠了，长期泡在个人修炼难舍执着的痛苦中出不来。其实那是假我在痛苦，是将要被修去的执着在痛苦，因为要消掉它了。真我精神起来，分清那不是自己，是假我，就不那么痛苦了。不管怎样，讲真相救人是自己的责任使命，得去救人呐。想到这一点，真的迈出那一步时，走出家门讲真相，发现那平时觉得现在个人修炼中很难去的执着淡了很多很多，容易去了，自己的责任比重大了，自己也高大起来。回头看看这点执着那么渺小肮脏可怜，讲真相过程中向内找，去掉顾虑心、怕心、不好意思等人心，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堂堂正正，心怀慈悲。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使命，在做一周中最神圣的事。过程中总结经验，多看同修的交流文章，结合自己取长补短，讲真相的效果比以前提高了许多，而且贵在坚持。我鼓励自己要有恒心，要坚持下去。有时买东西走路时，知道路也问路或问时间，自然就搭上话，很自然的就像唠嗑，说家常话就讲明白了，讲退了。当然要保持强大的正念，不忘发正念，解体干扰因素，效果能更好。其实一切都很自然，真正做了就不觉得多难了。每个同修不能每天待在家里吧，身兼别的项目也不是借口，上下班或工作或买东西，总之总会与常人社会接触，自己主动一些，机会会更多。接触人的时候就是讲真相的大好时机，真心希望同修都来参与，面对面讲清真相。在做的过程中也是放下人，走出人的过程。师尊早在2004年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要求我们，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有时讲真相时，自己在想，现在满街是人，如果看到满街都是尸体时，自己如果不完成使命，那将是什么心情？这也是激励自己放下面子，主动的与人搭话，把福音、把美好给众生。
你对他笑，他也对你笑， 你对他哭，他也对你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最近给大陆律师界讲真相的体会。就在我们很多大陆的大法弟子在向中国大陆的律师界讲真相，请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辩护的时候，出了一件重庆的涉黑案律师李庄被抓并被判有罪的事情。这件事情给整个大陆的法律界造成了震动。最近我在给律师讲真相时，到了很多律师事务所，接触到很多律师，大家普遍说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一向不讲法律，过去还遮遮掩掩，现在连遮羞布都不要了，明摆着是我是土匪我怕谁。我们都知道，常人社会的一切是围着政法这件事情在转的，那么在中国大陆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也一定不是偶然的。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旧势力的因素在搞平衡。他们认为在这十年来，中国大陆没有多少律师敢给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现在大法弟子在给律师讲真相了，搞出个李庄案，让大陆的律师都掂量一下，你们还敢不敢给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呢？你们敢表态支持法轮功，你们才配被救度，同时又给大法弟子讲真相增加难度，你们大法弟子还有没有信心给律师讲真相？最近我翻出了十年前中共协党 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决的案子，给律师界讲真相，我感觉到了一些压力。有的律师一听到是法轮功的案子，马上把门关起来，让我小声点说。有的律师已经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学员是被冤枉的，可是到了要不要接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提起李庄案，说你们法轮功的案子比重庆的涉黑案还要敏感，我要接你的案子，可能我的饭碗都会丢了。有的律师好心地说，看到你们法轮功学员这几年来被中共迫害得这么惨，我实在不忍心让你白花钱，你这个案子就是申诉也没有什么结果。也有个律师看了判决书及听我讲真相后明确表态，你这个案子判得太离谱，比李庄案还要离谱，连一点法律依据都没有，我就是要替你写申诉书，不仅要替你写申诉书，我还要给你一个友情的价格。我为明白真相的正义律师的支持而感到高兴，因为师父说过，表现上我们求得世人对大法的支持，这是在人这儿表现出来的世人那一面想法，而在另外一面它是反过来的，谁给予大法支持，从正面宣扬了大法，他就是给自己未来开创了生命存在和未来得法奠定基础。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认为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不能为常人社会出现的什么变化而动了常人心，也不能被旧势力的因素所左右，我就是利用一切机会给世人讲真相，请律师写申诉书，要求法院重新审理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决的案子，也是讲真相的一个方法。其实我完全可以自己写申诉书寄给法院，让他们重新审理以前的案子，我也相信自己写的申诉书一定比常人的律师写得好。之所以去找律师，只是为了以这种方式为契机给律师讲真相，律师只要表态支持法轮功，他就能得到救度。因此常人社会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情，在我看来那是一件好事情，它让很多律师通过这件事情更加认识到中共的邪恶面目，在我的讲真相中他们才明白了，原来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残暴，更不讲法律，而且暗地里进行。今天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老板也是律师，在听了我讲真相后说，在你之前我没遇到过法轮功学员，虽然我曾经收到退党的录音电话及传真，但我很少看，也不明白法轮功是好是坏，以为是在搞政治，以为法轮功在跟中共争夺政权。可是今天听你一说，我才明白法轮功是一种健身的气功，最起码我看你现在的精神和气色都很好，可你前几年差点被共产党害死在监狱，我才明白天安门自焚案的真实情况，原来你们也只是在争取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人权，如果是为了搞政治，你们早就造反了，也不会来找律师了，你的案子只要是用得着我，我一定给你做代理律师。从这位律师的表白及最近给律师界讲真相的经历，我发觉对大陆这些知识面层次较高的人士，包括警察讲真相劝三退，特别要注重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因为这些人当初都听信了中共邪党的造谣宣传，而且现在中国大陆的常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几乎没有几个真的信神佛的，所以我们如果一开始就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可能当时就把他们吓住了，就说我们是锻炼身体看书做好人，练功对祛病健身的效果很好，让他们明白跟中共宣传造谣的不一样。如果常人有兴趣进一步的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就引导他们去看书。以上体会是想跟我们大陆的同修切磋及建议，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在跟律师讲真相的同修，我们可以用李庄案为契机，加大给律师讲真相力度，揭露中共的邪恶本性，并注重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不被常人心及旧势力因素的安排所左右，稳定地做好三件事情。另外也跟大陆一些至今还没有出来讲真相的同修及刚从监狱等非法迫害场所出来的同修切磋和建议，其实做好三件事情，宽松的环境是讲真相开创出来的，包括对那些曾经做过坏事的警察，包括国安人员， 我们都要用慈悲的心态去看待，他们是迫害者，也是被迫害者，他们曾经是师父的亲人，我们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那样去看待，主动的、智慧的用一些方法约见他们，给他们讲真相，也许我们所处的环境会越来越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喜见同修三篇讲真相》文章。从2009年法会一同修交流文章中得知，他们抹地几年来经常的使用致有缘人的一封信做讲真相资料，效果很好，很受启发，也很想看这篇文章，到哪儿找呢？巧了，正寻觅间2009年11月28日明慧网上给登出来了，大概是文章作者再次修改后重新发表的，看后觉得的确不错，同时又想起了先前看过的最近明慧网上发表的两篇印象深刻的讲真相文章，与公安干警交心谈，和写给那些为教育孩子发愁的老师和家长。这三篇讲真相文章道理明晰，章法条理，抓住了世人的心结，语气平和，不卑不亢，富内涵，有文采，相当智慧。我觉得世人中除了那种特别麻木愚昧之人外，看了都要心动，知道要严肃选择而少耍奸猾了。同时面对的讲真相的对象，每篇文章既有侧重又广泛适用，三篇文章联合起来覆盖面很广，几乎能包含所有阶层的世人，堪称佳品，讲真相资料中的力作，很真切地感觉到了同修的用心之深。这是我们的共有资源，很希望同修们能重视利用，充分发挥其作用。建议资料点同修在制作使用其他真相资料的同时，有计划地经常地使用这三篇文章，而不是用一次就不再用了。其内容完全不受时间限制，其对象也没有局限范围，当然每次分别做其中一篇为妥，三篇同时使用恐怕世人消化不了，造成浪费。在具体制作时，希望行文能符合常人阅读习惯，每段开头空两格，题目一定要醒目，字少的用二号字，多的用小二号，挺好的。当然具体情况依不同版面而定，题目一定放在中间位置。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愿我们能更加重视整体性、深刻性，将讲真相救众生更上一层楼。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西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人是第一位的。我于1996年得法，从得法那天起，我就向亲朋好友认识的人弘法，让他们知道大法好。刚开始劝三退时，大部分都自愿地退出了党团队。近两年向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我不爱和陌生人讲话，不善交际，不会答话。有一天，同修给我介绍一位从外地搬来落户的一名同修，很会讲真相，劝三退，我非常高兴，经常和他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每出去一次，退十名，多则20多名。他的经验就是多学法，每天学转法轮，三讲后才走出门，每天早起来就背红银，红银二，走路背，干活背，天天如此。发正念是随时随地发，集体学法背红银时，我照着读都没有他背的流利熟练，一字不差。他一直鼓励我，他非常善良，说话非常和蔼可亲，不管男女老少，当官的、老百姓、卖菜的、买菜的、走路的，都能答上话，然后讲真相，劝三退。开始我只站在原点的地方发正念，后来我也能讲了。2个月后因故他搬走了，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的依赖心吧， 他走后，我就主动约不太敢出来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一块儿出去讲，有时赶集到集上讲，效果也很好，出去一次也能讲十几二十几人。我的经验做法是每天至少学法一讲，学得越多心性越好，讲得越顺利。我还会多看酒瓶，讲真相时心一定要善，和气亲切，对方说什么也不急不躁，不反驳不否定，原则化除外，只讲理讲事实，举例子讲故事，面带微笑。只要我们正念足，心稳定，顺着人的执着说，很少碰钉子，但也有不顺利的时候。如果心性不好时，学法少时，心不稳定，效果就不好。有一次在广场，有一个女学生坐在台阶上等人，我就过去跟她答话。当我提到真相时，女孩生气了，说：你怎么给我讲这个？我可有手机，你快走，要不我打手机了。我好笑，想她一定是第一次听真相，怕心使她反感，是我太着急了，没清除好她的心理障碍，以后注意。有时我和同修到集市讲，也会碰到钉子，讲几个人都不退，出难题的都有。如有时刚一跟他打招呼，转身就走，或者不吱声，也有当面顶撞的。师父说，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曼哈顿讲法，我要牢记师尊的教导，不生气不灰心，就是要多救人。我学法不够多，背法还有困难，所以救人不多，还不够精进，还有依赖心、分别心、顾虑心等，以后一定努力改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常人心，生出慈悲心。大法已经弘传17年了，很多学员已经修炼10多年了，成了老弟子。在这正法的最后期，我们如何才能更成熟，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完成好我们的使命，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结合自己的修炼经历，谈一下修去常人心，生出慈悲心的问题，与同修交流。一、修去常人心。在我修炼的初期，和常人发生矛盾摩擦时，总好用人间的理来衡量别人，结果是越衡量越生气，老觉得自己怎么受伤害，别人怎么不好不对，陈芝麻烂谷子的都出来了，表面强忍了，心里却放不下。其实这时已经把自己降为常人了，没有用法的标准来衡量，这是典型的不会修向外照。后来通过学法，我真正明白了相生相克的理。人有魔性和佛性，也就是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人是善恶同在的一体。当好的一面起作用时，做的事说的话就符合宇宙的特性，当然就好，反之则不好。在神的眼里，看人做的事是错的，造业害己的，可神不会动心，因为神知道人就是这样活着，人做好事坏事都是正常的，就像人的嘴可以张开合上一样自然，神造人时就是这样的，人的所作所为自由天理来管，将来都要承受偿还。自己受带动干扰，也是未修好的那面受触动造成的，或者是别人做的事不符合自己的想法，这些恰恰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修炼要还债，自己遇到的矛盾痛苦麻烦就是在还业债，师父给我们消去了很大一部分业力，而过去给人家造成的精神痛苦还要偿还，所以真是大好事。在法中明白了这些，遇到矛盾也就渐渐的能做好了，反而觉得人很可怜，在迷中无知的害自己，将来要加倍的偿还，因为谁也逃脱不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修炼人要做到宽容，宽容不仅要容人好的一面，还要容人不好的一面，这才能加大人心的容量，升华上来。二、圆融整体，修去执着同修的执着。有一个同修和我接触多年，开始时我以为他修得很好，后来发现他修得很差，做了些不在法上的事，我很生气，也指责过他，可同修并未改变，我就越来越看不上他了，甚至都不愿看他一眼，一想起他就生气，心里一点也瞧不起他，这让我警醒，感觉自己的状态不对，他的表现把我带动得如此厉害，我太执着同修的执着了。我开始向内找自己，真正理解了修炼，同修有未修去的魔性人心，像个常人，受他带动做了不在法上的事，这已经掉层次了，火关没过去了，这对他来讲是很可怜的事。同修也是想修好的，只是有些东西一时放不下没做好，我执着他的缺点不足，觉得同修做的事不符合自己的想法了，或者不在法上了，总爱用法衡量同修，向外看不向内找，这正是我的人心受触动造成的，我应该向内找，修去这些不好的物质，看看同修的执着在我这儿有没有，把同修的不足当做自己的一面镜子。修炼正因为有不足才需要修炼，修炼过程中是会犯错误的，相生相克，由于受各种因素的限制，有的人能修好，有的人就差点，有的人就不行了，所以将来修炼人会在不同层次上开工的。看穿了这些，不受其带动，心平气和地和同修谈，而不是气恨的指责说教，发自内心的慈悲地为同修好，同修就会接受。我看到很多同修跟我一样执着同修的执着，表面是看不上同修做的事说的话，背后喜欢说同修的缺点，津津乐道的，当面却不说。我很理解这是同修的修炼过程的表现，只是过程太长了，真应该快点提高了。 有位女同修，我看到了她的不足，有些同修也看到了，可能没好意思说，我没有和任何人讲，直到有一天和她见面了，我心平气和地说给了她。在这一瞬间，师父给我灌定净化身体。还有位女同修，平时一关一难都过不去，靠同修供养，难攒大了，过不去了，最后悲惨痛苦，被魔夺去了生命。他的亲人因此反对大法，和他接触过的同修，每当提起他来，都能说出他的很多不是，痛苦怨恨不绝于口。其实同修没做好先走了，这是同修最大的悲哀了。给别人造成的痛苦都是假的，给自己造成的痛苦才是永远的。同修过不去这一大关已经走了，我们还不觉得他可怜吗？为什么遇事老考虑自己的感受，不能跳出自己呢？别人修得好不好自己带着，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同修所作所为应该让自己警醒了，修去痛苦怨恨心，不要执着别人的不足了。三，摆正基点，帮助处在磨难中的同修。一次交流如何帮助处在病魔中的同修，大家先后说了此同修的种种不足，把平时对同修的积怨看法都说了出来，帮助会逐渐变成了指责批斗会。这里不是批评同修，而是大家没意识到看问题的基点方式不对，导致的场不对，结果不好。写出来也是为了大家能早日提高上来。想想邪恶不正是说同修有不足而强行迫害的吗？同修有不足还敢于做大法的事，这更显同修的了不起。同修因兼修大法蹲了5年监狱，做了很多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同修多想突破不好的状态，可心有余力不足。同修能修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我们要多看同修的好处，同修的不足恰恰是他要修去的，那不能代表同修。当初同修冒着天胆信师信法来到人间，主动同化大法救众生，同修再不好也比旧势力强，旧势力是破坏大法，和师父大法对着干，也正因为他们的干扰捣乱，同修才没有做好的。我们要理解帮助同修过难关，这里有我们要修的东西，当然帮助的结果有行的有不行的，大家要正确认识，我们是一个整体，不能让邪恶为所欲为的干坏事。有件事让我记忆深刻，我弟有位同修正念正行，带动一方同修做了很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他的很多邻居亲友因此而走入到大法修炼。后来同修的资料点被破坏了，同修走脱，见到同修后，我带着妒忌心显示心指责同修的不足，这令同修很生气，大声回绝了我的话。后来向内找，就是我的基点不对，有人心造成的，同修修的比我强千百倍。同修这时最需要的是理解支持，我却被旧势力利用当了枪手，往同修已流血的心上捅刀子，真是愧对同修。这里请同修原谅，我未修好，对不起了。法中讲了小和尚开悟老和尚妒忌的法，从中我悟到小和尚开工开悟是他的师父安排的，如果老和尚能够放下自己圆融小和尚，领着全寺的和尚好好修，老和尚就立下了大功，也会开工开悟的。可惜老和尚放不下名利，在妒忌心的指使下当了小和尚的魔。因此我想到我们的修炼，协调人的更换，谁的主意被采纳不采纳，有很多其实是师父安排的。希望大家不要做申公豹老和尚，放下自我，过好大关，圆融整体。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